陆冠牧师所著的圣经专题研讨95题第88题，关于14万4000人受印前后的真实情况，包括以下两篇文章。第一篇，生命之光派对14万4000人和受印问题的错误看法，圣经中对此问题的正确看法。第二篇，关于上帝的印记问题，对14万4000人受印问题的进一步研究，14万4000人受印前后的真实情况。首先，播讲第一篇，生命之光派对14万4000人和受印问题的错误看法，圣经中对此问题的正确看法。一，姜秉国牧师对开始审判活人时间的看法错误。在《生命之光》第三册24页上说，活人的审判是什么时候呢？从星期日法案颁布开始，死者的审判是从1844年就开始了。这种关于活人什么时候开始长按审判的说法，毫无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的根据，明显是错误的。怀安伦早就告诉我们，长按审判的判决要同时临到活着的每个信徒，但什么时候临到无人知道。他说，现今天上圣所中正在进行审判的工作，这工作已经进行多年了，再过不久，究竟多久无人知道，就要审问到现今还活着的人了。在可敬畏的上帝面前，我们的生活要经过检查。现今每一个人最重要的事，就是听从救主的劝告，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马可福音13章33节，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启示录3章3节。以上选自善恶之争第28章倒数第4段，信仰的基础第205页，7月24日。教会证言卷2原文190到191页上说，耶稣留给我们话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马可福音13章35至37节。我们的主复临时将带来黎明，我们正在警醒等待，免得他突然降临时看到我们睡着了。这里指的是什么时候呢？是指基督驾天云降临，发现一批百姓沉睡的时候吗？不是，而是指他在天上至圣所中工作结束，脱下祭司的衣袍，穿上报仇的衣服之时，是指他严肃的宣告发出之时。就是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启示录22章11节。当耶稣停止为人代求时，所有活着之人的案件就永远决定了，这就到了主和他仆人算账的时候。对于那些忽略预备自己纯全圣洁的品格 也就是使他警醒预备等候主的人。太阳要变为阴郁和幽暗，永远不再升起。宽容时期即将结束，基督在天上的代求很快就要终止，这一时刻必将最终突然临到每个人身上，尤其是那些忽略记着顺从真理而洁净心灵，以致主来被发现是睡着之人的身上。这些人因等待和警醒而疲倦，他们开始对他们主的降临变得漫不经心。教会正言卷二第29章，教会中的世俗化。董洁篪、吴迪深等翻译。圣经和预言之灵集句上提到，他从神人之间的中保职务退出来，这事发生连圣徒都不知道，直到不久以后的黑暗遮住世上的居民，如同基督定死的时候一样，这才认明救恩的门已经关闭的真相。以上选自善恶之争614页，华亚伦原著117页，早期著作280页56页，善恶之争491页38页338页，教会箴言卷二191页。二，错误的认为144000人一准备好接受了上帝的印记后，完于圣灵就配降，144000人就有空前能力将三天使信息传遍天下。江炳国牧师说，为什么现在完于圣灵还没有配降呢？因为144000人还没有准备好，他们还没有接受上帝的印。生命之光第一册第14章134页，他又说，三天使信息是由144000人去传扬的，三天使信息一直在传扬，但是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这140000人还没有真正准备好，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受印记的人要出去呼喊，将是震惊世界的，整个世界都将传遍，福音事业在很短的时间就会结束。从14章可以看到，144000人首先受上帝的印，然后有他们要传扬的信息。生命之光第一册23章203页，其实末后的永远福音和三天使信息是借着所有接受晚语浇灌的上帝渔民传遍的，而不是单靠144000人传遍。而且144000人是在查案审判最后判决发出时接受上帝印记的，也就是在最后恩门关闭四风大刮之前才最后接受印记的。因为他们接受印记以后，四风就大刮，也正如预言之灵证言中提到，那些不信赖自己在上帝面前自卑，而因顺服真理洁净自己心灵的人，这等人正在接受上天的模样，并准备在额上领受上帝的印。命令一旦发出，印就盖上，他们的品格就永远保持纯洁而毫无玷污了。主必定快来，8月20日，教会正言卷五原文215-216页。另一处又说，耶稣一旦出离圣所，那时凡圣洁为义的人仍旧圣洁为义，因为他们所有的罪孽全都被涂抹了，他们也要领受永生上帝的印。 8月22日早期著作原文48页。在艰难时期行将开始前，我们的额上都受了永生上帝的印，那时我看见那四位天使不再执掌四方的风了，我也看见有饥荒、瘟疫与刀剑，民要攻打民，整个世界都陷于混乱中了。主必定快来，8月23日 SDA 圣经注释卷7原文968页怀训。那印在他子民额上的永生上帝的印是什么呢？他是天使而不是世人的眼睛所能认明的，因为那行毁灭的天使必须认出这得蒙救赎的记号，在那般拥有主的儿女名分之人的身上认出独楼地十字架的记号。那违反上帝律法的罪已经除去了，他们已经穿上了婚姻的礼服，而且是忠诚遵守上帝一切命令的。主必定快来，8月23日同上。再者，当时忠信爱主的上帝渔民虽然已经最后接受了上帝的印记，自己并不完全知道，他们虽然已经被基督宣告为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两层含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他们的罪恶记录册都已经永远被涂抹和销毁了，这也就是天上圣所被洁净的最主要的含义。他们最后也都已经接受了永生上帝的印记，然而他们自己并不完全知道，否则他们在恩门关闭后的雅各大患难的特殊考验中就不会为此担心了。正如《善恶之争》一书中所说的，虽然上帝的子民被那些决心要毁灭他们的仇敌所围困，但他们所感到的愁苦还不是因为怕为真理受逼迫，乃是怕自己还没有悔改一切的罪，或者因为自己的某一些过失而使救主的应许不能实现在他们身上，就是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启示录3章10节。他们若能得到赦免的保证，就不怕受苦刑或死亡了，但如果他们不配做他的子民，并因自己品格上的缺点而丧命，那么上帝的圣名就必受到羞辱。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并且他们在雅各大患难的空前火炼中，最后还是要因着信心和恒切不断的祷告而完全得胜。他们也要像雅各一样，因信与上帝与人教力都得了胜，创世纪32章28节。正如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中所详细描述的。三，错误的认为接受晚语和接受上帝印记是同一件事。江秉国牧师说，晚语圣灵与上帝的印记是一样的。看《生命之光》第一册第19章165页。又说，然后上帝就赐下晚语圣灵，把这些人的品格固定住，这就是上帝的印记，这就是罪的涂抹。《生命之光》第一册13章126页。这样的说法不正确。其实接受晚语圣灵和接受上帝印记虽然有关系， 却是两件事，应该是先接受完与圣灵，然后接受上帝的印记，因为接受上帝印记，罪恶记录的涂抹和最后的长案审判是连在一起的。还有，罪被涂抹，也就是罪恶记录册被销毁，也就是天上圣所被洁净，完全是靠着献给上帝的公山羊基督的血，利未记16章15至19节，而不是靠个人的品格被固定住。因为我们的品格固定住，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我们的品格完美，离基督品格的完美标准还差得很远。再说，圣徒在世为人，一生都在肉身中，必须时时天天终身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称义，求靠主的圣灵致死自己的肉体、罪性和自我，才能不断地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主爱人。只要有一时忽略警醒祷告，肉体的罪性又会死灰复燃。因此，圣徒今生在罪恶的世界上和肉身中生活为人，也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是靠着品格被固定住。至于接受完与圣灵以后，是否真的能够把品格固定住了呢？是否还有软弱犯错的可能呢？是否还需要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追求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不断地在主里追求完全向天父，不断地效法主耶稣，直至生命的终止，或直至欢然迎见主来呢？我们看到，使徒彼得在接受早与圣灵浇灌后，早与圣灵和晚与圣灵的性质相似，还有犯过错的可能。使徒保罗曾经当面指出过他的错误，加拉太书2章11至14节。再如保罗也曾犯错，看使徒行传15章36至40节、21章22至36节。可见，我们接受灵与浇灌以后，还需要不断的谦卑悔改，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的靠主成圣，不断的在主里为永恒建造更完美的基督化的品格。甚至在长案审判结束以后，个人的命运虽然已经永远决定了，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包括称义和诚义两层含义。首先是指因信称义的，叫他仍旧因信称义；其次是指因信诚义的，叫他仍旧因信诚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首先是指因信称圣的，叫他仍旧因信称圣；其次是指靠主成圣的，叫他仍旧靠主成圣。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章11至12节。得救之人的罪恶都已经永远被涂抹，指罪恶记录册已经永远被销毁，他们最后也都已经接受了永生上帝的印记了。参看启示录7章1至4节。然而他们自己当时并不完全知道，否则在恩门关闭以后的雅各大患难的特殊考验中，他们就不会为此担心了。而且他们个人在经受雅各大患难的火炼以后，还将进一步被炼成精金，正如善恶之争第19章大艰难的时期中所描述的。至于姜牧师所说的关于义有三个步骤，称义的经历是在圣所的外院，圣化的经验是在圣所，完全的诚意是在至圣所。上帝在称我们为义的时候，也就是把我们预先假想成已经是义的了， 抑制到哪个程度呢？他不再是算我们为义，而是把我们定为完全的义人。生命之光第三册139页。又说，在圣所圣化过程中，他们心里面再次犯罪跌倒后退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他文中举例提到，有一次他和妻子去探望兄弟姐妹，回来以后他对妻子所说的话表示不满责怪，妻子对他生气不理睬他，他是怎么做的？那就是回到外院献祭，再次经历死而重生的赎罪祭的经验，就要悔改再次重生，然后立刻重新进入圣所，因为圣所里面是没有为了饶恕罪而设立的祭坛和献祭的。他又说，我们在圣所里面走圣化的道路的过程中，也许会数十次数百次的在圣所里面和外面进进出出，但是要记住，在圣所里进进出出的次数越多，我们的良心会变得越来越迟钝。录自 SOS 网上圣所的制度一文。作者虽然想发挥好的教训，但是将义分成三个阶段的说法是严重错误的。按照他的说法，好像只有在外院中才需要悔改认罪，信靠主的血称义，而到了圣所中圣化的过程中，就不需要悔改认罪，靠主血赦罪称义了。除非犯了像发脾气这样明显的罪，才需要回到外院中重现羔羊，悔改认罪，求主的赦免而称义。至于进入至圣所中完全诚意不会犯罪后，也就是品格固定住，更不需要靠主的血不断称义，靠主的灵不断离罪成圣，圣而又圣了。其实是他对成圣成义的标准定得太低了，以致认为在圣所圣化的过程中和至圣所的所谓完全成圣成义中都不需要悔改认罪了。其实圣徒在世为人是需要活到老悔改到老的，悔改的深度是没有止境的。诚意诚圣，爱主爱人，追求完全向天父效法主耶稣的完美榜样的程度也是没有止境的。每一个真实重生的基督徒一生中都需要时时天天终身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得蒙赦罪称义，也就是不断地因信称义，并求靠圣灵的大能不断地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上帝爱人，也就是要不断地因信称义。只是个人最终在主里安睡或等主来的时候，在心灵品格上所能达到的诚意诚圣爱主爱人的深度都是不相同的。江牧师的这种将称义圣化完全诚意分为三个阶段的说法，显然是由于他对定罪的标准定得太低了。他在《生命之光》一书中说，人受试探时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有了罪的冲动时，这还不算是罪，只有私欲怀了胎，言行上生出罪来才算是罪。这种说法是不够正确的，心灵意念中有了罪的冲动也是罪。他书上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在我的心里有罪的诱惑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了罪的诱惑，我感受到了罪的冲动，这个本身此时还不能被定为罪，但是当我把这个诱惑完全接受下来，把它抱在我的怀里，使它怀胎和孕育，然后我愿意这么去做，这就构成了罪。很多人在感觉到罪的诱惑的时候，就认为这已经是罪了，所以一直很苦恼。但是我告诉大家， 没有必要这样苦恼。虽然在我的身体里会有罪的冲动产生，虽然外在的原因可能诱惑着我，但是我们可以从主获得胜过罪的能力。生命之光第二册12章，如何胜过罪恶，145页。其实这还不是最完全的得胜，因为他的心灵已经开始有一点被罪所玷污了。最完全的得胜应该是时时天天终身不断地求靠主圣灵的大能，致死我们一切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以致能在试探面前不动心，不被私欲，原文就是情欲，牵引诱惑。也正如主导文的原文中所教导我们的，不叫我们进入，或者意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如果我们的心灵有了软弱，有了罪的冲动，就应当立即求主宝血赦免洗净，求主圣灵洁净成圣。但是最完全的得胜状态是心灵的防线极其巩固，试探一点不能引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心里撒旦无孔可钻，正如主耶稣留给我们的完全得胜的榜样。主在即将受难前对门徒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约翰福音14章30-31节。怀艾伦也教导我们说，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14章30节，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甚至连一点向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只要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在一起，罪恶就再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历代愿望12章118页。使徒保罗也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私欲原文是情欲，同钉在十字架上的。加拉太书5章24节。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章20节。是的，我们也能靠着主圣灵的大能致死自己的肉体罪性和自我，这样就不会在试探面前动心了。当然，这不是一次致死就永远致死，而是要像保罗所说的，要在主里天天死。哥林多前书15章31节原文。我们也要不断地求靠主，保守自己的心灵意念完全圣洁无罪，并一心爱主爱人，不断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随时随地如果有任何一点罪影响到我们的心灵，就要立即求主宝血洗净，求主大能根除。主的救恩是大有能力的，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做到这一步。然而即使我们已经做到这一步，我们心灵意念中已经没有明显的罪了，这也不等于我们已经完全诚意成圣了，不需要更深的悔改追求了。 其实，即使我们心灵意念中没有了明显的罪，也还可能有隐而未现的过错。诗篇十九篇十二节，我们爱主爱人的心不够，也是罪。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工作有任何缺欠，也是罪。我们需要时时、天天、终身不断地住在主里面，因信称义，靠主成圣，效法主耶稣，永无止境。详细内容看《使徒行述》第55章，因恩典而变化。四，错误的认为，只有活着的144,000人接受上帝的印记，已经在主里安睡的上帝渔民不会接受上帝的印记。江秉国牧师说，在七灾之前，很多人已经死了。这些过去已经死去的义人，在耶稣复临的那一天就会复活，也会有特别复活的事件。他们不会经过七大灾，也就不需要这个特别的永生上帝的印。他又说，这个印是在星期日法案颁布以后才会有的，也就是说，在确认了我们的品格得到了完全的预备以后才有。以上选自《生命之光》第三册27页。虽然上帝的印记是启示录中的专门名词，是和兽的印记针锋相对的，但是上帝的印记却不是末世才有的，在第五号筒中就提到了它。当时有烟从无底坑里往上冒，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启示录九章一至四节，可见上帝的印记是每个时代上帝子民都需要追求持有的，但只有在末后长按审判临到时，才能正式而永远的授予或盖上。怀师母在世时，曾经有一位极其爱主的姐妹中年去世，她的丈夫和孩子们悲痛不已。怀师母得到上帝的启示，特别写信安慰她的丈夫说，我不知怎样对你说，你妻子的丧号使我极度悲痛，我难以相信，就是现在仍然难以相信这是真的。我现在要将上安息日上帝赐给我的一个意象写给你，我见到他已经受了印记，将要听见上帝的声音而起来，并将要和144,000人一同站立在地上。以上选自1850年第十封书信，收集在信息选粹第二集，原文263页。如果想要详细的明白上述一切问题，请参看2014年最新版的《圣道专题研究预言的信息部分》第七题，或者《合一晚语和主来》这本书426-442页第27题，关于上帝的印记问题，其中特别增补了一大段，对144,000人受印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或者叫关于144,000人受印前后的真实情况。现在引录如下，就是第二篇文章，关于上帝的印记问题，对144,000人受印问题的进一步研究，144,000人受印前后的真实情况。关于上帝的印记和144,000人受印的问题，在以前几讲中，我们已经一再提到，公元1844年， 在天上至圣所中开始的洁净圣所的工作。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也就是长按审判的工作。启示录十四章六至七节，审判的对象主要是上帝家里的人。从历代以来已经死的信徒开始，一直审查到最后一批活着的信徒。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至八节，审判的任务主要是决定得救的人选和他们的奖赏。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四节，七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约翰福音三章三节，十五章二至八节，启示录三章五节。通过查案审判，最后肯定可以得永生进天国的人，就在他们的额上盖上永生上帝的印记，启示录七章一至四节，并永远涂抹和销毁他们在天上圣所中的罪恶记录册，这也就是天上圣所被洁净的最主要的含义。当然，洁净圣所也包括要刑罚除灭小脚和撒旦的不法作为，因为圣所不但是被信徒的犯罪记录册所污秽的，也是被迷惑引诱迫使他们犯罪的撒旦和小脚所污秽的。当这个审判工作一完成，全世界每一个人或得救或灭亡的命运就永远决定了，恩典的时期也永远结束了，四方的风就开始大刮，七灾开始倾降，刑罚小脚，也就是兽和末后以兽为首的三合一宗教权势的巴比伦，直至基督复临，圣徒全部被提升天，罪人全部被灭在地上。启示录二十二章十至十二节，七章一至四节，启示录十五至十六章，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至十节。撒旦也开始被囚一千年，等候最后大日的审判和毁灭。启示录二十章一至三节，利未记十六章二十至二十二节。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研究上帝的印记问题和末后十四万四千人的受印问题。现在就让我们来看启示录中关于执掌四方的风和加速盖印工作的意象。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上帝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上帝众仆人的额。我们注，这一位天使是代表上帝和基督进行盖印工作的。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十四万四千，启示录七章十四节。风可以代表战争，但以理书七章二节，耶利米书四章十一至十三节，五十一章一节二节，也可以代表灾祸，耶利米书四十九章三十六三十七节，又可以代表逼迫，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五节二十七节，启示录十一章十八节。海象征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但以理书七章二节三节，启示录十七章十五节，以赛亚书十七章十二节。地象征人少的地方，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地上和海上也可以代表全世界。四位天使不再执掌地球上四方的风，而放任四风大刮的时候， 象征恩典的门已经关闭，就由气灾倾降和空前的战争灾祸临到多民列邦，也有空前的逼迫临到上帝愚民。启示录15-16章，但以理书12章1节。意象中，正当四位天使即将放任四风大刮的时候，基督看到他的仆人还没有做好灵性的准备来接受上帝的印记，于是求上帝差派另一位天使来，拿着永生上帝的印，对上述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上帝众仆人的额。怀艾伦也曾经在执掌四风的意象中看到这一幕景象，经历与目睹39页40-41页。可见现在正是我们上帝子民加速灵性准备，预备接受上帝印记的时候，以至于当四风大刮气灾倾降的时候，我们都能蒙主护佑，并且在空前迫害来到的时候，我们都能靠主得胜，直到活着迎见主的复临。上面提到的144,000人是最后一批接受上帝印记的，因为他们受印的工作一完成，恩门就关闭，四风就大刮。他们都是以色列人，显然是指属灵的以色列人，也就是指基督徒说的。正如使徒保罗所指出的，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子孙。罗马书9章4-7节2章28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拉太书3章7节26-29节。主耶稣和施洗的约翰对此也有相同的教训，参看约翰福音1章47节8章38-46节，启示录2章9节3章9节，约翰福音10章16节，马太福音3章9节10节。他们看来会按照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和经历而被列入属灵的12支派以色列人中。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启示录7章5-8节。例如献身的传道人可能被列入利未支派中，敬畏上帝的有权威的人可能被列入犹大支派中，多接善果荣主一人的人可能被列入约瑟支派中。特别值得注意的，这里提到的12支派的名字和次序是不同于属肉体的12支派的，可见他们是指属灵的12支派。关于其中的详细预表意义，可以参看《启示录研究与默想》一书中关于启示录7章的更详细的解释。还有，这144,000人不过是上帝在末后时代特别拣选的一部分上帝余民，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所以他们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将要在基督复临的时候活着被提升天，启示录7章14-17节14章1-5节15章2-4节。事实上，历代以来直到末时，一切得救的圣徒 也都是要在长安审判的时候接受上帝印记的，因为上帝的印记始终是一直存在的。启示录九章四节、十四章一节。不过要在末后长安审判时才算正式永远盖上。关于上帝印记的研究，那么意象中提到的这一位天使拿着永生上帝的印，并且要在上帝众仆人的额上盖印，这永生上帝的印究竟是指什么说的呢？并且人怎样才能接受上帝的印记呢？如果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印记是指什么说的，首先需要将耶稣的印记、圣灵的印记和上帝的印记三者之间加以正确的区分。我们先来看耶稣的印记是指什么说的。使徒保罗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我们要注意，耶稣的印记和上帝的印在原文中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耶稣的印记，其中印记一字原文是斯铁克马他，相当于英文的 Bronze 或 Max， 含有烙印、记号、商标、标记等意思，而且是复数名词。上帝的印，其中的印字原文是斯弗热给德，相当于英文的 Seal， 含有印或印记的意思，而且是单数名词。所以这两种印记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使徒保罗说他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按照原文也可以译为身上带着耶稣许多的烙印或标记，显然是指保罗身上具有许多属基督的标记。正如保罗自己所说，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上帝的大能，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哥林多后书六章三至十节、四章一至十节、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再来看圣灵的印记是指什么说的，它和上帝的印记有什么区别？这两种印记在原文中虽然是用的同一个字，但是它们在圣经中的用法和含义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先看几处经文关于圣灵的印记。圣经上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上帝之民被赎。后面又说，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十四节、四章三十节。使徒彼得对五旬节的听众也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三十九节、罗马书八章九节十六节、哥林多后书三章二节三节。现在再来看关于上帝的印记。上面启示录七章中已经提到，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上帝的印，嘱咐四位天使继续执掌四方的风，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上帝众仆人的额。后面启示录十四章一至五节又说，我又观看，
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妇女指巴比伦教会，他们原是童身，童身原文是中性字，既指童男也指童女。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上帝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从以上所引证的这些经文可以看出，圣灵的印记和上帝的印记显然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印记，各有不同的含义。它们之间的区别至少有以下四点。第一点，圣灵的印记实际上是指圣灵在人心中做成的悔改重生的工作，使人借此获得属灵的新生命。因此，任何一个罪人，当他开始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被圣灵重生而获得属灵新生命的时候，他就已经接受了圣灵的印记。以弗所书1:13-14，使徒行传2:38-39，罗马书8:9-16，格林多后书3:2-3。而上帝的印记却不是每个信徒或上帝的仆人一开始所能接受的。正如异象中盖印的天使说，等我们印了我们上帝众仆人的额。由此可见，这些上帝的仆人虽然早已接受了圣灵的印记，但是这个时候却还没有接受上帝的印记。因为上帝的印记必须等到人盖棺论定或做成得救的功夫的时候，或者说必须等到查案审判临头的时候，才能最后决定能否接受上帝的印记。第二点，圣灵的印记早自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信而悔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印在人的心灵内，创世纪3:15-6:3-9。而上帝的印记却是在第六印时期内，天上查案审判开始后，才开始正式盖在上帝子民的额上，启示录7:2-3，14:6-7。虽然在过去的时代中，许多得蒙主恩拯救、谨守上帝诫命的圣徒们，因着上帝的预知，也可以算是已经有了上帝的印记，启示录9:4。然而，正式接受上帝印记的工作，仍旧要通过查案审判，才能正式决定和完成。第三点，人接受圣灵的印记之后，仍有可能被磨灭、消失。看以弗所书4:30，帖撒罗尼迦前书5:19-22，希伯来书6:4-8，3:12-14。而人接受上帝的印记之后，就永远不会再消失。正如主在查案审判结束时所做的宣告，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11-12。第四点，圣灵的印记是印在人的心里，罗马书8:9-16，格林多后书3:3，是和人的心灵意念有关，是人眼看不见的。而上帝的印记是印在人的额上，虽然也和人的心灵意念有关，但同时又是一种外在的标记，是人眼看得见的。参看启示录9:4、12:17、14:12。总之，上帝的印记和圣灵的印记也是不相同的。那么，上帝的印记究竟是指什么说的呢？其实，上帝的印，或者说上帝的印记，本是启示录中的专门名词，是和启示录中受的印记 相对的。启示录14:9-12、13:14-18。为了对上帝的印记能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说明。先从上帝赐给人的外在的印记来看，然后再从上帝给予人的内在的印证来看。现在就让我们先从上帝赐给人的外在的印记来看。首先，从印记的实体来说，作为一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印，内容至少包含三个要点：一是姓名，二是职位，例如总统、主席或国王等等；三是管辖范围，例如某某国家或地区等等。再从印记的功用来说，至少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权力的象征、标记和证据，例如一个国王颁布的法令必须盖上王的玉玺，也就是王的印，才能具有权威，发生效力；二是作为所有权或所属成员的标记和证据，例如一本书上盖上某人的印章，就证明这本书是属于某人的。至于作为上帝的印记，也应当包含有上述内容的三个要点，并也应当具有上述权力的象征、标记和证据等方面的功用。而圣经上指出，上帝诫命中第四条吩咐人遵守的安息日，正好具有作为上帝印记的一切要求。因此，《善恶之争》一书上早就向我们说明，第四诫的安息日乃是永生上帝的印。首先，第四条诫命吩咐人当守的安息日，明显的是加盖在上帝诫命中的印记，其中正好包括了作为上帝印记内容的三个要点：一是指出了上帝的圣名耶和华，意思是自有拥有者；二是指出了他的地位，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的上帝；三是指明了上帝统治的范围，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还有，这条安息日的诫命也确实是在上帝诫命中起了印鉴的作用，证明十条诫命是由天地万物和我们人类的创造主耶和华上帝亲自设立的，因此也就使它具有了无上的权威。如果取消了安息日的诫命，我们也就看不出十条诫命是由谁设立的，因此也就使它的权威大为丧失。再说，安息日也确实是上帝一切权力的印记和证据。一，安息日是上帝创造全能的印证。因为上帝当初所以要用六天的时间来创造世界万物和人类，目的也就是要设立第七日为安息日，作为上帝六日创造大功的纪念日和证据。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世界上常用的时间单位如年、月、日、时，都是以地球、月亮、太阳之间相对的运动规律计算出来的。例如，地球自转一周为一昼夜24小时，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圈为阳历一年，而月亮绕地球一圈为阴历的一个月。但是七日一周制度和安息日的来历却都没有上述天文上的依据。尤其奇妙的，世界上各古老民族和国家从一开始就有了七日一周制度和安息日的原始的传统，这就强有力地证明了七日一周制度和安息日确实是上帝当初用六天创造世界万物和人类时亲自设立的。因此，直到今天，安息日仍是上帝创造全能的 纪念、证据和印记。二、安息日也是上帝颁布律法和统治权柄的印鉴。正如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的，出埃及记20章8至11节。因为上帝既然能创造我们，当然也能够统治我们。他既是我们的创造主，也是我们的统治主。我们理当敬畏、信靠和遵从我们的创造主和统治主。三、安息日也是上帝使我们成为圣的救赎全能的证据。正如上帝吩咐他的子民，包括现代属灵的以色列人基督徒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出埃及记31章13至17节。另一次又说，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以西结书20章12节。因为上帝吩咐我们遵守安息日，也就是要我们在世界上拜偶像的和不信上帝的世人中间做他特选的子民，也就是要我们从万民中被分别出来，依靠主，追求离罪成圣。再说，也只有心灵品格在主里成圣的人，才能真正守全安息日，才能在安息日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不办自己的私事，而却以耶和华上帝和他的圣日为乐。因此，我们如果能够靠着上帝救赎的全能，守全安息日而品格成圣，这样安息日也就真正成了上帝使我们成为圣的证据。四、安息日也是我们属于上帝，作为上帝子民的证据或印证。正如上帝吩咐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要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以西结书20章19-20节。综合以上所说，可以看出，上帝赐给人的外在的印记，实际上也就是指人在主里面遵守安息日而又品格成圣的表现，这也是人所看得见的印记。现在再让我们从上帝赐给人的内在的印证来看，这实际上也就是指天使在上帝仆人额上所进行的盖印工作，也就是指上帝对人心灵情况的永远的鉴定。但这种内在的印证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而却是天使在主的指示下所能识别的。当查案审判临到我们个人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不断地在主里信而悔改，因信称义，靠主成圣，不断靠主恩助遵守安息日，而又追求完全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使安息日成为上帝叫我们成为圣的证据，那么上帝就要在天上生命册上永远存留我们的名字，并且要在我们的额上印上上帝的印记，承认我们是永远属于上帝的儿女。启示录3章5节7章1至3节，以西结书20章19-20节。当盖印工作结束的时候，主耶稣就要宣告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章11-12节。怀爱伦提到，那些不信赖自己，在上帝面前自卑， 而因顺服真理洁净自己心灵的人，这等人正在接受上天的模样，并准备在额上领受上帝的印。命令一旦发出，印就盖上，他们的品格就永远保持纯洁而毫无玷污了。主必定快来，232页。另一处又说，耶稣一旦出离圣所，那时凡圣洁为义的人仍旧圣洁为义，因为他们所有的罪孽全都被涂抹了，他们也要领受永生上帝的印。234页。在艰难时期行将开始前，我们的额上都受了永生上帝的印。那时我看见那四位天使不再执掌四方的风了，我也看见有饥荒、瘟疫和刀剑，民要攻打民，整个世界都陷于混乱中了。235页。那印在他子民额上的永生上帝的印是什么呢？他是天使而不是世人的眼睛所能认明的，因为那行毁灭的天使必须认出这得蒙救赎的记号，在那般拥有主的儿女名分之人的身上认出独楼地十字架的记号。那违反上帝律法的罪已经除去了，他们已经穿上婚姻的礼服，而且是忠诚遵守上帝一切命令的。235页。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我们怎样才能接受上帝的印记。由于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是永生上帝的印记，是上帝创造立法和使人成为圣的救赎权柄的纪念标记和证据，也是我们属于上帝作为他子民的证据。因此凡要接受上帝印记的，就必须遵守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助，在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都分别为圣，全守圣日。正如上帝在圣经中劝勉我们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雅各的产业指天国，马太福音八章十至十二节。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三十四节。我们要接受上帝的印记，不但要遵守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而也要靠着主的恩助遵守其他九条诫命以及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以不断的因信称义和靠主成圣。因为只有不断的求靠主宝血赦罪的功劳和圣灵洁净人心的大能，遵守安息日而又品格成圣的人，才能在额上接受上帝的印记。事实上也只有在主里品格成圣的人才可能守全安息日，而安息日也才能成为上帝使我们成为圣的印证。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二节，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三至十七节。华艾伦在《经历与目睹》一书中提到，承认守安息日的人不都是受上帝印的，有许多教别人真理的人在额上也不得受上帝的印，他们得有真理的光，知道主的旨意，明白我们所信的一切道理，然而他们没有相配的行为。那些熟悉预言与知道上帝神圣智慧之宝藏的人，该依他们的信心实行，该引导他们的家族随从他们而行， 使他们的家庭既有很好的规矩，就可以向世界表明真理在人的心上所有的感化力。另一段又说，现在正是预备的时候，凡不洁净的男或女，都万不能在额上受上帝的印。凡有欺诈之心、好说谎的男或女，绝不能在额上受上帝的印。凡受印的人，必须在上帝面前毫无玷污，配作天国的人民。你们为自己当查考圣经，便可明白现今时代的可惧可畏。60至70页、71页。讲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在以往的时代中，有不少上帝忠心的仆人和圣徒始终没有遵守安息日，或者是错守星期日为安息日，他们能不能接受上帝的印记呢？我们的回答是，如果他们过去确实由于没有得到安息日的真理亮光，而没有守安息日，或者是错守星期日为安息日，但是他们在其他方面都是不断的信而悔改，因信称义，靠主成圣，遵守主道，讨主喜悦的，那么我们相信上帝是会原谅他们的，并也会悦纳他们的信心爱心，而使他们接受上帝印记的。然而如今主来前夕，安息日的真理亮光已经大为照耀，凡明白了第四条诫命安息日的亮光而故意不肯遵守的人，或者是故意闭眼不看安息日亮光的人，自然也就不能接受上帝的印记了。我们要重视圣经中的严肃劝告，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雅各书2章10至12节。对144,000人受印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上帝的印记不但使末后144,000人在经受长案审判的时候所要接受的，而也是历代以来所有得救的上帝子民所要接受的。他们将来在天上也会像144,000人一样，都有羔羊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启示录14章1节，意思就是印刻在他们的头脑和心灵中，表明他们是永远信靠、敬爱、尊从和归属于羔羊和上帝的。正如启示录中所说，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2章3至5节。上帝的印记不是末后时代才有的，而是各时代都有的。如启示录第9章第5号吹响的时候，吩咐蝗虫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启示录9章4节。果真，当时阿拉伯回教的军队奉命打仗的时候，不要毁坏树木、青草和庄稼，也不要伤害一些隐居的敬拜上帝的人，却要伤害那些受到罗马教影响而敬拜玛利亚和圣徒等偶像、不守安息日的额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详细内容参看《启示录研究与默想》中第5号的有关解释。当然，上帝的印记虽然各时代早就有了，但是否能永远印刻在个人的额上，必须等到人死后盖棺论定时， 实际上也就是要到1844年开始查案审判时，才能正式判定能否永远印在个人的额上。就如怀世母时代，有一位忠心爱主、热心做工、迫切迎候基督复临的姐妹患病而死，她的丈夫和孩子极其忧伤，怀世母和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也极为忧伤。于是怀世母在异象中得蒙启示，写信安慰死者的丈夫和孩子说：我不知怎样对你说，你妻子的丧号使我极度悲痛，我难以相信，就是现在仍难以相信这是真的。我现在要将上安息日上帝赐给我的一个异象写给你，我见到他已经受了印记，将要听见上帝的声音而起来，并将要和144000人一同站立在地上。怀世母1850年第十封书信，选录在信息选，选录在信息选粹第二集原文263页上。144000人接受上帝印记的情况，和上述所有人不同的是，他们是活着的时候接受上帝印记的。因为长安审判将要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同时临到他们个人的身上。但是长安审判将在什么时候临到他们身上，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接受上帝的印记，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在这一点上，他们又和历代以来已经死的信徒相同。信徒并不确知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去，144000人也不确知长安审判什么时候临到自己，他们都同样需要不断地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同样需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同样需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而得蒙赦罪称义，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并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的求靠主圣灵的大能致死自己的肉体、罪性和自我，使自己的心灵、意念、言语、行为完全圣洁无罪，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不断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也就是不断的因信诚意。就在他们这样不断的在主里追求和工作的时候，不知不觉长安审判的判决就将同时临到最后每个活着的信徒身上。于是世上每个人的生死存亡的命运也就完全决定了，主耶稣基督就要站起来做出严肃的宣告：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唯义包含称义和诚义两层含义，首先是指因信称义的叫他永远因信称义，其次是指因信诚义的叫他永远因信诚义，圣洁的叫他永远圣洁。首先是指因信称圣的叫他永远因信称圣，其次是指靠主成圣的叫他永远靠主成圣。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11-12。请看以下圣经和预言之灵的教导。查案审判的判决要同时临到活着的每个信徒，但什么时候临到无人知道。怀伦说，现今天上圣所中正在进行审判的工作，这工作已经进行多年了，再过不久，究竟多久无人知道，就要审判到现今还活着的人了。在可敬畏的上帝面前，我们的生活要经过检查， 现今每一个人最重要的事，就是听从救主的劝告，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马可福音13章13节。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启示录3章3节。善恶之争第28章倒数第4段，信仰的基础第205页，7月24日。教会证言卷二原文190至191页上说，耶稣留给我们的话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马可福音13章35至37节。我们的主复临时将带来黎明，我们正在警醒等待，免得他突然降临时看到我们睡着了。这里指的是什么时候呢？是指基督驾天云降临，发现一批百姓沉睡的时候吗？不是，而是指他在天上至圣所中工作结束，脱下祭司的衣袍而穿上报仇的衣服之时，是指他严肃的宣告发出之时，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启示录22章11节。当耶稣停止为人代求的时候，所有活着之人的案件就永远决定了，这就到了主和他仆人算账的时候。对于那些忽略预备自己纯全圣洁品格，也就是忽略警醒预备迎候主的人，太阳要变为阴郁和幽暗，永远不再升起。宽容时期即将结束，基督在天上的代求很快就要终止，这一时刻必将最终突然临到每个人身上，尤其是那些忽略既顺从真理而洁净心灵，以致主来被发现是睡着之人的身上。这些人因等待和警醒而疲倦，他们开始对他们主的降临变得漫不经心。教会证言卷二第29，教会中的世俗化，董洁篪、吴迪深等意。圣经和预言之灵集句上提到，他从神人之间的中保职务退出来，这时发生连圣徒都不知道，直到不久以后的黑暗遮住世上的居民，如同基督钉死的时候一样，这才认明救恩的门已经关闭的真相。善恶之争614页，怀原著117页，早期著作280页、56页，善恶之争491页、38页、338页，证言精选卷二191页。忠心爱主的渔民虽然已经最后受印，自己并不完全知道。上帝忠心爱主的渔民虽然已经被基督宣告为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两层含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他们的罪恶都已经永远被涂抹，指罪恶记录册都已经永远被销毁，他们最后也都已经接受了永生上帝的印记，参看启示录7章1至4节。然而他们自己并不完全知道，否则他们在恩门关闭后的雅各大患难的特殊考验中就不会为此担心了。正如善恶之争一书中所说，虽然上帝的子民被那些决心要毁灭他们的仇敌所围困，但他们所感到的愁苦还不是因为怕为真理受逼迫，乃是怕 自己还没有悔改一切的罪，或因为自己的某一些过失而使救主的应许不能实现在他们身上，就是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启示录三章十节。他们若能得到赦免的保证，就不怕受苦刑或死亡了。但如果他们不配做他的子民，并因自己的品格上的缺点而丧命，那么上帝的圣名就必受到羞辱。善恶之争第三十九章，大艰难的时期。并且他们在雅各大患难的空前火炼中，最后还是要因着信心和恒切不断的祷告而完全得胜。他们也要像雅各一样，因信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八节。正如善恶之争第三十九章大艰难的时期中所详述的，他们将要经受雅各大患难的火炼，而更被炼成精金。在查案审判完成，救恩的门关闭后，四风就要大刮，七碗就要倾降，刑罚那些拜兽和兽像、接受兽的印记又迫害上帝忠心爱主渔民的人。同时坚守安息日的上帝忠心爱主的渔民也要经受雅各大患难的烈火考验。正如善恶之争中所说的，这时上帝的子民要被卷入困苦和患难之中，就是先知所形容雅各遭难的时候，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的声音是颤抖而不平安的声音，脸面都变青了呢。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耶利米书三十章五至七节。当撒旦因上帝的子民的罪而在他面前控告他们的时候，主让他尽量试炼他们。他们对于上帝的信心、他们的忠心和坚毅将要受到严格的考验。当他们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他们的希望消沉了，因为在他们的整个生活中简直看不出什么良善，他们充分认识自己的软弱和不配。撒旦要恐吓他们，叫他们想自己是没有希望的，以为自己污秽的罪迹是永远不能洗除的。他希望能破坏他们的信仰，叫他们屈从他的试探，并不再效忠上帝。虽然上帝的子民被那些决心要毁灭他们的仇敌所围困，但他们所感到的愁苦还不是因为怕为真理受逼迫，乃是怕自己还没有悔改一切的罪，或者因为自己的某一些过失而使救主的应许不能实现在他们身上，就是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启示录三章十节。他们若能得到赦免的保证，就不怕受苦刑或死亡了。但如果他们不配做他的子民，并因自己的品格上的缺点而丧命，那么上帝的圣名就必受到羞辱。他们从各处所听到的竟是背信的阴谋，所看到的竟是叛逆的积极活动，这使他们从心中发出一种迫切的渴望，希望这种大叛道早日结束，恶人的罪恶立即终止。但当他们祈求上帝制止这叛逆的工作的时候，他们也深深自责，因为他们没有更大的力量来抗拒并阻止这罪恶的洪流。他们感到如果他们过去用尽一切的才能来侍奉基督，并再接再厉地向前迈进，撒旦的势力就不至于这么猖獗地攻击他们了。他们在上帝面前 刻苦己心，指出自己过去怎样为许多罪恶悔改，并提出救主的应许，说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以赛亚书27:5。他们并不因自己的祷告未能立即蒙允而失去信心，他们虽然感到深切的焦虑、恐惧和窘迫，但他们仍然不停止祈祷。他们持住上帝的能力，正如雅各持住天使一样。他们心灵的呼声乃是：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过去如果没有悔改那骗去长子权分的罪，上帝就不会垂听他的祈祷而慈怜地保全他的性命。照样在大艰难的时期中，当上帝的子民因惧怕和痛苦而受折磨的时候，如果他们发现还有未曾承认的罪，他们就必站立不住，他们的信心必因绝望而消灭，他们就再没有把握祈求上帝拯救他们了。但事实上，他们虽然深觉自己不配，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隐藏的罪。原来他们的罪已经先到审判案前被涂抹了，这时他们自己也想不起来了。撒旦的袭击固然猛烈而坚决，他的欺骗固然可怕，但耶和华的眼目必眷顾他的子民，他的耳朵垂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的苦难虽然惨重，熊熊的烈火似乎要烧灭他们，但那熬炼他们的主必要把他们从火中取出来，如同火炼的金子一样。上帝对他儿女的爱心，在试炼最剧烈的时候和在顺利繁荣的时候是一样坚强而温慈的，但把他们放置于炉火中乃是必须的。他们那世俗化的成分必须焚尽，使基督的形象可以在他们身上完全反映出来。我们需要一种能以忍受疲劳、迟延和饥饿的信心，来应付那即将临到我们的忧患和痛苦的时期。这种信心纵然经受最惨重的试炼，也不至于衰退。上帝给人一个恩典时期，使人人都可以准备应付着未来的考验。雅各的得胜是因为他有恒心和决心，他的胜利说明了恳切祈祷的力量。凡能够像雅各一样持守上帝的应许，并像他一样热切呼求、坚持到底的人，必能像他一样成功。那些在目前很少操练信心的人，将来最容易屈服于撒旦诱惑的能力和强迫信仰的法令之下，即或他们经得起这种试炼，但他们在大艰难的时期却要被卷入更深的忧患和痛苦之中，因为他们没有养成信赖上帝的习惯。他们现今所忽略信心的操练，他们必须在灰心绝望的非常压力之下从头学起。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所没有过的大艰难，很快就要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我们现今还没有而许多人懒于寻求的经验。世间往往有一些艰难，实际上并不像所预料的那么严重，但这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危机却不是这样。最生动的言语也不足以形容这一次的大考验与万一。在这个时期中，每一个人必须单独站立在上帝面前。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以西结书14:20。 现今，在我们的大祭司还在为我们赎罪的时候，我们应当追求在基督里得以完全。我们的救主就是在一个念头上，也从来没有屈服于试探的势力。撒旦在人的心中总能找到立足之地，在那里总保留有一点罪恶的欲望，使撒旦能发挥他试探的力量。但基督却论到自己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14章30节。撒旦在上帝儿子里面找不到什么可以使他胜过基督的余地。基督已经遵守天父的诫命，所以在他里面没有罪恶可供撒旦利用。这种条件乃是一切要在大艰难的时期中站立得住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我们必须在今生借着信赖基督赎罪的宝血与罪恶脱离关系。我们可爱的救主邀请我们与他联合，使他的力量补足我们的软弱，使他的智慧代替我们的愚昧，使他的功劳遮盖我们的不配。上帝所引领的道路无疑是我们的学校，是我们可以学习耶稣的柔和与谦卑。上帝为我们指明的途径不是我们自己所要选择的似乎比较容易比较愉快的，而是那符合人生真宗旨的途径。我们的责任就是与上天的能力合作，这能力要使我们的品格与那神圣的模范相符。没有人能忽略或迟延这种工作，而不在灵性上受到极可怕的危害。照人的眼光看来，上帝的子民不久必要用自己的血来印证他们的见证，如同先前的殉道者一样。他们自己也开始疑虑，耶和华已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了。那真是一个令人极其惊惶苦恼的时候，他们日夜呼求上帝施行拯救。那时恶人欢喜雀跃，发出讥诮的喊声说，你们的信心现今在哪里呢？你们若真是上帝的子民，他为什么不拯救你们脱离我们的手呢？但那些等候拯救的人却想起耶稣在独楼地十字架上临死的时候，大祭司和官长如何大声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马太福音27章42节。上帝的子民也要像雅各一样与上帝摔跤角力，他们的脸上要表露内心的挣扎，个人面若死灰，然而他们仍是不住的恳切祈求。如果他们能用属天的眼光来观察，他们就必看见成群有能力的天使在一切遵守基督忍耐之道的人四围安营。天使怀着同情和怜悯，已经看见他们的苦难，并听见他们的祈祷。他们正在等候他们元帅的命令，去抢救他们脱离危险。但是，他们还必须等候片刻。上帝的子民必须喝基督所喝的杯，并受他所受的洗。这种迟延虽然在他们是那么痛苦难堪，却是上帝对于他们的祈求所能做最美满的答复。当他们竭力信靠而等候耶和华的作为时，他们就不得不操练信心、盼望和忍耐，这些都是他们在属灵的经验上向来所缺少的。虽然如此，但为选民的缘故，这艰难的时期将要缩短。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路加福音18章7至8节。末日之来临，要比人们所想望的 更快。麦子要被收割成捆，藏入上帝的仓库，但稗子却要像柴薪一样捆成捆，准备投入毁灭的火中。当那些与上帝角力的人在他面前殷切祈祷的时候，那阻隔人的目光使他们看不见属灵世界的帷幔似乎将要揭开了。诸天放射着永恒白昼的曙光，又有声音像天使和谐的歌声传到一人耳中说，勿要坚持着你们的忠贞，援助即将来到。全能的得胜者基督举起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要赐给他那些疲乏的战士。他从稍微开启的天门里发出声音说，看哪，我与你们同在，不要惧怕，我熟知你们一切的忧伤，我已经担当你们的悲苦。你们不是与未经败仗的敌人征战，我已经为你们打过仗了，所以你们要奉我的名得胜而有余。我们可爱的救主要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来援助我们。上帝的眼睛看到万世万代，早已注意到自己的子民在地上掌权者攻击他们时所必有的遭遇。他们像被掳的囚犯一样，将要陷于被饿死或受残暴的恐怖之中。但那位在以色列面前分开红海的圣者将要彰显他的大能，使他们从苦境转回。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马拉基书三章十七节。基督的忠心见证人若在此时舍身流血，那就不能像从前殉道者的血一样作为福音的种子为上帝生长庄稼。他们的忠诚再也不能作为一种见证使别人信服真理，因为那些顽梗刚愎的心已经多次击退慈爱的浪涛，直到这浪涛不再回来了。倘若一人这时被他们的仇敌掳去，那就要成为黑暗之君的胜利了。诗人说，我遭遇患难，你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诗篇二十七篇五节。基督已经说过，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二十至二十一节。凡忍耐等候主复临，并有名字录在生命册上的人所蒙的拯救，乃是光荣的。善恶之争第三十九章大艰难的时期。作者陆光牧师，于2013年11月28日最新修订和增补。